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我亲爱的丽莎老婆，
嗯，
有句话你赞不赞成？
什么话？谁说的？
是耶稣在会堂讲道时候所说的。
嗯，
他说你们一定要对我说这句俗话：医生治好你自己吧，并对我说，我们听说你在格法翁所行的一切，也该在你的家乡这里行啊。
没错啊，可是啊，耶稣说这些话的时候呢，这只是上半段哦，他还有下文呢。
哎，我不管有没有什么下文嘛，我只是问你，单就那句话，你赞不赞成？
多莫先生，你怎么搞的嘛？又开始跟我死抬杠，哪有一段文章你只讲其中的一句，这当然就不通了。
哎，别管是不是抬杠，你先回答我的问题嘛，你赞不赞成？
这我怎么回答呀？
谁呀？怎么又抬杠呢？
多莫先生，治你的人出现了。
哎呦，
好吧，你出现的时机真好，你看。多莫他又跟我讲歪理，要跟我抬杠。他说其中一句，然后
老爸，你别听他的。我只是呢，
别只是了啊，孩子，你那个小性子啊，老爸清楚得很。
哎呦，
是不是又看了这个主日的福音，又引起你什么？那抬杠性的干起来了，是吧？来多莫，别说了，你练一练再说吧。
哎呦，好吧。这
好，多莫，你对哪句话有意见？
我等会儿念，我一面念我一面说我对哪句话有意见哈。这是圣路加福音当中的一段啊。他说，那时候耶稣在会堂里开始讲道说：“你们刚才听过的这段圣经，今天应验了。”众人都称赞他，惊奇他口中所说的动听的话，并且说。这不是弱色的儿子吗？他对他们说，你们一定要对我说这句俗话，医生治好你自己吧，并对我说，我们听说你在格法翁所行的一切，也该在你的家乡这里行啊。他接着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一个先知在他本乡是受欢迎的。我据实告诉你们，厄里亚时代，天早无雨有3年半之久，遍地发生大饥荒，在以色列有许多寡妇，厄里亚并没有派到他们之中任何一个那里去，只到了西东杂尔法特的一个寡妇那里。厄利叟先知时代，在以色列有许多患麻风病的人，他们之中除了叙利亚的纳阿曼，没有一个得到洁净的。会堂中的人听见这话，都愤怒填胸，起来把他赶出城外，拉他到了山崖上。他们的城是建在山上的，要把他推下去，他却他们中间过去就离开了。哎，老爸
啊，
我只是刚才问丽莎说，他同不同意这句话嘛？你们一定要对我说这句说，医生先治好你自己吧，并且对我说。我们听说你在格法翁所行的一切，也该在你的家乡这里行啊，就这句话呀。他就不回答我，他说我要跟他抬杠。老爸，你今天一定要主持公正，你是青天大老爷，你不能再偏袒你媳妇了。
有意思啊。
哎，等一下。
嗯，
亲爱的多莫先生，
嗯，
你刚念错了。
我哪念错了？
是天旱无雨，不是天早无雨。
啊，天旱无雨
是吧？
哎，那不管重要，我问的不是那一句。你要就那句回答我才行。
医生治好你自己吧。
对，
对不对？
嗯。
还有一句就是说，也该在你的家乡行你在格法翁所做的一切，对不对？
对。
你就是要问这两句话，
对
是吧？
你赞不赞成？
我偏不告诉你，老爸，你说。
哎，
啥赖的啊？
一个皮球，
哎，来了。
我们家一个杠子头，一个赖子，你看这两个人可好玩了，老爸。 看你怎么治了。
哎，
看你先治谁。
其实这边的婚姻跟上个礼拜接下来的嘛，
嗯，
上个礼拜他是打开圣经念的那一段也啊，
嗯，
告诉他这一切应验了哈，
嗯，
应了，那就应验他自己的嘛。
对，
那他以什么？以这里来讲的话呢，他是用先知来做比喻，那么他就是要以先知的身份来这里出现，
嗯，
好，这里我们先肯定他这个他用什么形态来跟大家说话？
对，
他以先知的那种姿态出现了，
嗯嗯，
那所以他必须要以先知的一点遭遇来说嘛，啊，那先知在家乡呢，常常不受欢迎，为什么不受欢迎呢？
老蒋不中听的话呀，
不是不中听，
还不是呢，是
因为大家太明白他了，
嗯，
对，
那先知是讲未来的话嘛，
嗯，
你这家伙，你穿开裆裤都看到你了，
嗯，
你还变成什么东西啊？你还比我聪明吗？
嗯，
我吃的盐比你多啊，我走过的桥比你多，你还讲什么将来的事情呢？
对啊，你说的怎么会是真的嘛？对不对？大家都看他长大。
所以我们中国才有一句话说，远来的和尚
会
念经。
嗯，
为什么远来的会念经呢？
嗯，
不认识他，新鲜感。嗯，你能够走这么远来，有学问。
嗯，
那么所以先知必须离开他的家乡，到别的地方去，啊，他有新的面貌出现。
对，这是他通篇圣经里面所说到的，嗯，先知在他自己的家乡都不受欢迎，因为大家知道，太知道他，太认识他了，
嗯，
你现在说这话莫名其妙，
嗯，
你屁股一歪要怎么样我都知道，可是我的意思是说，他这句话，医生治好你自己吧，那人家有的医生说，哎，你这个病怎么样，
嗯，
你自己医生都是病，你治不好你自己，你还来治我，那他这个意思也是跟就是刚才讲的说，哎，先知在自己的家乡是不受欢迎的，他到别的家乡去嘛，
嗯嗯。
我的意思是问他，问他在不在这个这句话，他就不说，到现在他还不说。
等一下，他刚开始的不是说了吗？他在会堂上讲到啊，
嗯，
不是说这段圣经今天要应验了吗？
嗯，
那他其实已经告诉大家了，他就是跟他们认识的那个弱色的儿子是不一样的。
嗯，
那你就要说你赞成不赞成，我还是这句话呀。
嗯，
所以不就告诉你了吗？
啊，他讲的是医生医好你自己吧。实际上，这个在我们世俗上来讲啊，医生有病的时候不是自己可以医的，
那是别人医的嘛。
啊，因为人要互助嘛，
嗯，
自己有病的时候自己不知道该怎么下药，太了解自己的。
嗯，
自己的亲人我不敢开刀，一样的道理。嗯，
不是他怕开错了，
因为爱
的问题，对不起人
啊。
嗯，
所以医生你治好你自己嘛。但问题是这句话他问的莫名其妙啊，他我没有病我怎么治好呢？我是医生，
嗯，
可是我没病我为什么要治自己呢？我是来治你们的呀，
嗯，
啊，你们这句话问的不是说医生不治自己啊，没病有什么好治啊？
对
对，多么灵巧的，他这个句问话有问题，不是这句话对不对
哦，这句话有问题。
是啊，因为你看啊，他说医生治好你自己吧，如果我跟你讲说多莫治好你自己吧，
嗯，
那就表示说多莫你有病，对不对？
嗯，
然后你要把自己治好，
哎，他真的讲我耶稣什么病也没有。
对呀，啊，耶稣怎么会有病，
哎，老爸你媳妇儿咒你儿子有病，哎，坏坏坏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你没病你要跟你讲这句话，这句话就没有意义嘛。
嗯，对啊，嗯，
所以
在整个圣经里面啊，
嗯，
有的时候如果说
嗯
真的像我这样子钻到死巷子头去了，
嗯，
他可能就走不出来。那如果说知道有这么样的一个这个算是缺点吧，
嗯，
那为什么这个圣经里头不把它写得更清楚一些呢？
他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嘛。
好，那你瞎说。
他上面不是讲说吗？那个耶稣对所有的会众们就说啦，你们一定要对我说这一句俗话，说医生医好你自己吧。
嗯，对对
对
对
对
对对。
那因此事实上耶稣他非常清楚一般人的人性。
嗯
嗯。
但是呢人们不知道他和他们认识的那个弱色的儿子是不一样的嘛。人们不晓得啊。
嗯。
所以就像老爸刚刚讲的，他说医生治好你自己，那必须要医生有病啊。那今天是耶稣，耶稣怎么会有病呢？
嗯，
所以这句话会众讲出来的时候，事实上是因为他们不明白他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人以及他所说的话在未来是要应验的。
你绕着绕着我又糊涂了，还是老爸再说一遍吧。
好，再说一遍，这句话是耶稣替他们说的。你们俗，他叫一个叫俗语，你们一定会这样想。
对，
因为一般人都这么想。
对，
你说了半天，你先把你自己治好再说嘛。你会替他治病，那你要再加上治病给我们看看呢。
对，
就要求
他。就是在格法翁所行的一些，你在你家乡也要做呀。
你们一定会这样说。
对，
但是为什么我不能这样做？
嗯，
因为以往的先知举出例子来了，
在家乡里面都是不被欢迎的。
格里手的例子了，
嗯，
那么格利亚的历史了，都举出来以后的话，就告诉你们说，先知在家乡不被欢迎的。那么这句话就把他们触怒了。
嗯，
啊、哦，你骗人嘛？啊，你要骗人，还要用以前的那些例子来唬我们。
嗯
嗯，
啊，所以就想把他赶走。
要把古时候的人给拉出来。
对呀、啊。嗯，还把厄利亚拉出来、厄利亚是个先知，
是他们心目中的
先知。
啊，
厄利手也是先知。
嗯，
那么这两个先知他举出来来讲，要这下出怒了。
嗯，
你不但自己不给我们答案，不做，你还要派我们的不是
污蔑先知，
是引起他们的嫉妒。
嗯，
才有后面的举动呢。
嗯，
那后面就也很好玩呢。你看他们要把他赶出
去，
快他就出去了，拉了出去、
嗯，
那么要赶到山上，啊、那山的是说在他们的山城里面，这山大概就五六丈那么高，一个小山丘嘛、想把他推下去，
摔死他。
可是耶稣呢，就由他们面前走过去，没人敢动手。那这里就给悬案了，
理由不充分，
不是理由不充分，就是耶稣那种光明正大那种威严呢、没人敢动手。
嗯，就啊、意思就是说、还没有把他拖去山上，还是已经到了山上，
到山上
要推他下去，但是他还没有动手的时候，
一群人
耶稣就
围
走了。
回到山上去的时候呢，他有人中间走过去，自然就走掉了。没有人敢动手去推他，没有人敢碰他，那这就是什么啊？后来耶稣是有那个神威。
可是老爸，我觉得耶稣在那时候一定很寂寞、因为你想想看，他事实上是在自己的家乡。然后他讲的话其实没几个人听得懂，
对，
听不懂倒也就罢了，赶他出去也就罢了、还没人赶得动他。他要走到哪里，事实上他都可以自由的行动嘛。那我觉得如果啊、如果换作是我在那个时刻，我一定觉得都没有人相信我啊。
对，
对不对？
好寂寞。
对啊，那一定是很寂寞的日子。
不但寂寞也痛苦。我来拯救的人原来就是这些人吗？
是这么没有不信、
不信的，
然后又
也不接受的，
对，也不接受，然后还会排斥，还要置人于死的，要把他推到山崖下去的、像这样的人，他还要去救他，那感觉不就是好像多此一举吗？
那就是说，那这个就点点滴滴，就是我们把它塑造出来，耶稣那个真爱人的情况。是什么？慢慢的显出来了。好，你要推我，你要置我死地，你在排斥我，我都忍受，我都包容。那么这样讲下去的时候，我们就要看前面的一段历史了。为什么先知有这些情形？那耶稣为什么要用先知的身份出现？那前面我记得在这个上面有讲到哈，读经一的时候有提到一些哈。那读经一的时候有没有？
对，
上主传话给我说啊，就是耶利米亚先知里面有讲说啊，那说他什么？说要在做先知的心理的准备哈。在第二段的地方，因此你要束上腰，起来向他们传示我命令你的一切，你在他们面前不要畏惧，免得我在他们面前令你畏惧。
是，
我今天要使你成为坚城、铜墙、铁壁，以对抗犹太的君王和首领、司祭和当地人民。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战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协助你。好，你看耶稣这个在这个圣他们的礼拜堂里面呢讲这些话，是这样子。好了。免就是说，我在他们面前令你畏惧，他们害怕你，有点怕，开始
对
啊，后来呢？为什么？后来的话呢？他们要攻击你，但是不能战胜你，
对，
他不能碰他啊，
嗯，
那也就是说， 这耶稣今天在这里所走的那个路，那就是天主告诉耶利米亚先知面临的必须这些情形，
是
啊，人民的反对，君主的反对啊，甚至呢祭司的反对，那所有的人政治上的反对跟民众的反对，
嗯
啊，那这两种呢，你看，那么耶稣体会到这种的先知的命运的路线，他很坦然的就接受了，啊，走，要经过这一段圣经所讲的就印证啊，那么耶利米亚先知上主告诉他的，那上主告诉他的时候呢，啊，结果是什么？因为耶利米亚去劝当时的犹太人，
嗯，
当时的犹太人是一种什么情况呢？哎，是埃及跟巴比伦中间。那么他们呢，国家就很强盛呢，经济就很繁荣呢，
嗯，
那人就往着经济方面去看呢，啊，学他们的，
对，
啊，学他们的生活，学他们的生活还没有关系啊，怎么样，还拜他们的神，以为拜他们的神以后呢，才能够有富有，那这样子就是你犹太人远离了天主。是天主教先知来告诉你们，
嗯，
不接受，所以他们后来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呢，就要受惩罚了，所以犹太人就被巴比伦打败了，沦为巴比伦的奴隶去了。那这个读经义里面所讲的啊，明明知道这先知是失败的，他没法成功的，但是他必须传达这个讯息。啊，那么如果今天耶稣用先知的身份出来。他对犹太人来讲，他也是失败的，啊，他所以他就讲了，他必须到外邦那边传更多的福音，
对，
啊，也这样的开始。
所以这整个来讲，就是耶稣所讲的道理是完全去印证先知在啊，之前的时候所说的那些话，
嗯，
那在他的身上做一个完全的印证，就是
没有错啊。如果我们去看新约跟旧约的话，嗯，你可以发现新约里头。四部福音啊，很多的事情其实在都有旧约的影子，
嗯，
对不对？
对，
包括灾难啊，包括是人的一些人性的弱点啊，其实在旧约里面，我们在看福音书的时候，如果大家非常清楚的话呢，就可以发现它其实是有蛮多的对照，嗯，
相对应的，
对，
所以我们在每一次读福音的时候，我们是不能单单就看福音这一小段，嗯，我们要连着读经一、读经二这一部分，我们就要一直很详细的看下去哦，这是我们最简单得到印证的一个方法，嗯，
对，所以通常呢读经一很可能是旧约或者书信，
嗯，
那读经二呢它通常是圣保禄宗徒的书信，或者是那些，
嗯，
那福音就是现在所谓新约的部分，那这样其实你去看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一个礼拜，
嗯
啊，那教会希望我们认识的一些精神，嗯，
对，
那在这个礼拜啊，嗯，我就觉得除了那个福音之外，嗯，那个读经二是很多人很喜欢的，
嗯，
但是呢很多人都只知道后半段，
前半段不晓得，
对，不知道前半段是怎么来的啊，
嗯嗯，
东莫你说，
哎，还是你说
老爸他今天真的跟我杠上了呀，
啊，没有了，今天在给你
机会，啊，因为真的是这样，就像你说的嘛，我是了解后半段爱是怎样怎样怎样，
对，
爱
是含忍
前面是
慈祥的，
就我也没想到呀，哎，
对啊，他说爱是含忍的，慈祥的，
嗯，
不嫉妒，不夸张，不自大，不做失礼的事，
嗯，
不自私，不自利，不轻易
动怒，
不计较别人的
过错，
不
喜
欢
不
义，只喜欢真
理，爱
包容
一
切，
相
信
一
切，
事
事
盼
望，
事
事忍
耐。
好，我们通常都只知道这一段，
对对，
好，其实前半段呢，他这个其实是圣保禄宗徒给格林多人的一个书信啊，
对，
他说你们要热切追求那更大的恩赐，
嗯，
现在他把一条更高超的道路指示给你们，
嗯，
啊，纵然我能说人间的一切语言，又能讲天使的话，若是没有爱，我就成了发声的锣，能响的拔，我即使有先知之恩，又明白一切奥秘，具有各种知识，并且有全备的信心，甚至能够移山，若是没有爱，我也不算得什么。 即使我把所有的财产全部施舍了，又舍身被火焚烧，若是没有爱，为我毫无益处。然后接着就是我们刚才念的这一段啦。
对。
可是后面更厉害，来，东摩念一下。
爱永垂不朽，而先知之恩终必消逝，语言之恩终必停止，知识之恩终必过去，因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只是一部分，我们做先知所讲的也是一部分，等到那完全的来了，这些部分的就必要消失。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说话像孩子，看法像孩子，思想像孩子，我长大了就把孩子的事都丢弃了。我们现在是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候就要面对面的观看了。我现在所认识的只是一部分，那时候就要认清全部，如同我完全被认清一样。现今存在的有信、望、爱这三德，其中最大的是爱。对，
好了，丽莎刚才提的很，就说我们三个层次过来哈。第一个层次当然讲着旧约的历史，那以古证今，用以前的那个历史的经过来证明现在的事情。那么读经一就证实耶稣的身份啊，这种先知身份出现，对吧？那么读经二呢，这书信呢，告诉你耶稣今天之所以面临那么多困难，只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爱。如果没有爱，什么都没有了。他今天为什么要这样得罪这么自己家乡的人？他为什么不相愿一点？
我就做给你看呀。
你们要什么就做给你看。
你们要相信我呀。
但他会吗？
他会的。那这就是说，要他们不是迷信于神迹，要用内心的改迁。接近天主是用心去接近的。
老爸你这样说我就想起了，就前两天呢，在我们服务的那个小站呢，我们设一个小站嘛，为一般的社区民众服务。在我们服务的那个小站呢，就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有一个外教人，他不是我们教友，但是呢常常来小站和大家聊天，那久了大家就熟了。他突然问我，他说丽莎我问你一件事情。他说你们信天主教啊或信基督的人常常说天主帮了你，或者基督有什么恩赐给你，你怎么感受得到呢？老爸你知道吗，就这样开始我坐了四个钟头都不能移动，他一直问一直问。
那你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你只要说结果就好。他明白了还是迷糊了？
他不是明白也不是迷糊了，他说啊，他看教会的人都蛮好的，那他有一个妹妹还没成亲，所以他希望我们帮他介绍个男朋友，而且要是教友哦，他说教友比较好。
那这就是证明你跟他所说的这一切他得到了印证了嘛，这也是一种印证嘛。因为我们怎么样，我们怎么样去体会到说，真的是主救了我，或者主恩赐给我些什么东西。那他在他的观想当中，他也觉得好像是这样。你们的这些人也没有说一定要去做什么做什么，可是看你们好像都是整个人来讲是
很开心啊，
是容光焕发的，你们整个的心好像都是满满的，你们不会有那种有缺的感觉。所以他就会想到说，他妹妹还没有男朋友，要找一个这种人是很容易被接受，等于说他先接受了我们。那何尝其实在你同事里面也有很多教友啊，你就给他介绍一个嘛。
对啊，他就跟我讲说给他介绍一个。
对啊，收媒人钱呢。
我对收媒人钱没什么兴趣，
那
看
我给我
多么，你要搞清楚。你看啊，爱是要含忍、慈祥、不嫉妒、不夸张、不自大、不做失礼的事，而且要不自私自利、不轻易动怒。你知道这些爱的标准有多么的难，你知道吗？那我如果随便帮人家介绍了，万一他既不含忍又不慈祥，
可是不是啊？
但就我就糟糕了。
我收媒人钱，这里面我一样都不是啊。
不行，
我每样我都合呀。
要负责任，而且要事事盼望，要包容一切，相信一切。不要说别人了啊，就是家人要包容一切，相信一切，都已经他有他的困难度了。更何况我如果帮人家介绍一个男朋友，就那个男生既不包容一切也不相信一切，那 我不糟糕
了、哎、不是不是，我跟你讲这样子哈，现在我想到了，
嗯哼，
下次你看到那位啊女士的话，你跟她讲说、嗯、有时间把她妹妹带来，我们让她妹妹先认识教会、
哎、
让她去求、嗯、哎
等一下，
他所求的主一定会答应。
等一下，嗯、这就是我的多默了。为什么、嗯？因为他的想法跟我完全一样。
哎呦，
我没有答应他什么，我没有答应他什么，我只跟他讲说、嗯，那你可以邀请妹妹来参加我们教会的活动。
嗯、对对对对对，
他的姻缘如果在这里、
嗯，
那他自然会认识。
对，
所以不需要我们去操心。我还跟姐姐讲，我说你不要为这件事情一直很忧心。
对，
你应该放下来，因为妹妹有妹妹的世界，她不是你的十字架。你不要自己背得那么辛苦嘛。
对，
妹妹真正的原因并不在有没有男朋友、
嗯、
其实她如果有一个好的信仰、嗯、
对对对，
也许就可以
对她是一个帮助，
对对，她的心里也许就可以打开了、嗯、她的世界就快乐了，
就会更宽广一些。
对，所以我就跟她讲了，所以多默老公、啊嗯、你跟我想的是一样的、
啊、还有我还进了
一步、哎、那我要为你们鼓掌一下啊！
哎呀，难得好难得、啊、老爸今天晚餐看你了
没问题。
那其实我还觉得哈、啊，
嗯，
再过一阵子如果这个女士还是继续到我们这里来的话，
嗯，
可以跟她讲说，哎，你家里的儿子女儿都多大了呀？
嗯，她只有一个女儿，
对，
她现在七年级
啊，七年级、嗯、哦，国中一年级。
对，
哎，我觉得这个时候带他到教会来正好。哎，我们的教堂的青年会也很热闹的、
啊。对
呀、
啊，因为他常常问我，就是说、嗯，哎，我的女儿啊，我们家的喜儿乐啊，啊、嗯，最近是怎么样啊？那、嗯、我就会跟他讲，就是说，哦，我们家的孩子其实都是靠天主。
嗯。
因为我们都很忙，
嗯，
那平常也没什么时间。当老爸是居功厥位，因为老爸常常带喜儿乐、嗯、啊。那我们两个就算了，因为我们用的力气不够大。
失职父母，
用的力气不够大。不过真的是感谢天主，
不是
孩子在教会是好。
孩子在教会啊，他就有个依赖了嘛。
嗯、
他依赖不已经不在我们这边了，他依赖天主去了，依赖耶稣去了。
嗯、
啊，他有话的时候呢，他弟弟姑他会念圣母经，他跟圣母讲话。
对，而且他会跟神父讲啊。
嗯、
我觉得最让我感动的就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啊、
嗯，
其实任何人的孩子到教会里面来，
对，都是
他如果哎都是自己孩子，而且他如果有需要帮忙的时候、
嗯，
看我们的弟兄姐妹几乎从来不吝惜，
嗯，
能帮什么忙就帮什么忙。
对对对，我跟你说一件事，你别跟喜儿，你别去问他了。
嗯，
他那天跟我说了，他说，嗯，爸爸，我今天在班上跟一个他平常很好的那个同学啊，
嗯、
发生了一点小争执、
嗯，
一直到下课同学都不理他，他就跟他道歉，他都不理他。他说：“老爸，那怎么办？”我说：“自己去祈祷。”
嗯
嗯，
跟天主说：“你为什么？你们冲突是为什么发生的？嗯、你们先检讨啊，是你太冲动了，还是你怎么样的发生冲突？啊，自己静下心来好好想想，求天主给你方法。”你跟老爸说，老爸一样去求天主啊，转手资料不见得正确，你直接跟天主要最正确。
嗯，
哎，第二天他回来，爸，我跟你讲哦，
嗯，
他先跟我说话嘞，我说那好喽，你看求天主多有效啊，嗯、
说的也是、
哎，下次跟老爸要钱就好了，
好，
跟天主要钱。
这个多么刚才讲的话哈，
嗯，
符合今天的精神呢，
嗯、
他就这就是先知的话。
哎，我会做先知的事、
啊、我想先知有两种定义，因为狭义的先知就是旧约时代的先知，
嗯、
天主任命的，
对、
嗯
啊、那么现在的先知的话就是能够想远一点的，把天主的道理、啊、推远一点 去告诉人家，都当了先知、啊、那你看那个是我一直很欣赏那个上一任的保罗二世的
嗯叫保罗二世，
你看他那么辛苦，他都是告我们前瞻性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对，现在想想真都是哎，
都是这样子啊，都是为和平的事情啊，
嗯，
对青年的关怀，对不对？对那父母的
其他宗教的
啊，
嗯，
那都是接近他心里，告诉我们那个整个世界的危机在哪里。
而且我觉得他好令人感动、
嗯、
因为他都身体力行，
对
对，
他自己是最大的最好的宽恕的表率，
对，他就原谅自杀
自杀
他的那个人，
对，去自己去跟东正教和好，
对、
哦、所以他自己就是很好的表率、
就是、
他身体力行告诉我们该怎么做，
对，
所以了不起就是说、哎、耶稣给我们的榜样就告诉你他是现代的先知、
嗯、
对、
嗯、
那么他的足迹 走过主席，那么他的门徒跟着走，
嗯
啊，当然这个包括是他的门徒里面，
对，
啊、一直下来的，
嗯，
那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把这个圣经了解多一点啊，我们当人家问题时，我们超前的替他想一想，
嗯，
那么我们也就是肩负耶稣今天福音里面所表扮演的那个角色，我们也可以分担一点，
对。啊，
那我们打开圣经都告诉我们未来的事情，我们求什么，我们将来要做什么，
嗯，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再次的这个提到，或者是说，我们在谈话中也提到，我们会带回去，哎，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这个读经一读经二哈，我们都希望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有所印证，也让我们的听友们都知道说，哎，读福音经是该怎么个读法，然后在某些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啊，来相互的做一个印证的工作。
嗯，
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我想我们的听友他们的所获一定就像我们从老爸那边所得到的是一样的丰盛啊。因为其实一个我们一个当教友的或者是非教友的，如果你能够把这个所有的新约旧约的圣经都用这种相互对照式的研读方式去读它的话，不管你是不是教友，你从各种所获得的这种对你的知识或者对你心灵上的启迪启发，一定会比别人多得多。所以在节目当中，每次我们都会说：“老爸，谢谢你，晚餐看你了。”
老爸的话。
今天的福音，我们也可以体验一件事情：基督真的是光，它照亮了我们整个世界哈。那么今天我用一个故事来结束今天这一段的福音。什么是光啊？那纪晓岚，我们在中国很有名的一位的那个古文学家了哈、啊。他在福建做官的时候啊，那个姚安公子就到他那边来探望他，那么他就想，这个姚安公就想住在这个衙门里面的一间房子。那纪晓岚叫他不要住，这闹鬼、嗯、啊。那这姚安公就替纪晓岚上了一课，他什么？他说人贵乎在心，人的心最重要啊，心里面如果慈祥的话呢，就属于阳的，有光的啊，心如果说很毒，那么就是阴的，就黑暗的，心里面很坦然，就是光，就是阳的、嗯、能够很深沉的阴险的人呢，那就是属于阴的，是黑暗的啊，公平呢正直的就是光，就是阳的，自私歪曲的就是阴的，对吧？易经上面呢称阳为君子，阴为小人啊。他说你看历史有哪一些正人君子在历史上、记录出来他吓了鬼被鬼吓到了没有，没有。他说如果说我心里很坦然有光、光明正大，我住在这个屋子里面虽然是阴暗的很，妖魔鬼怪多得不得了，没有关系，我就像一个盆盆的烈火一样会把它烧光了、啊、不敢进来。那我们如果学今天耶稣所讲的、他是先知的那个身份来讲，他一讲他是光盈，如果我们有基督的光，那就我们正直光明，什么东西都不怕。那历史上所讲的为什么大家会相信我们，看我们的信教的为什么跟人家不一样，因为我们有光，我们会喜乐，我们满足，喜乐会感染别人。